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尹锡悦被弹劾，东北亚地缘政治出现变数；二，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引发争议，北京如何回应。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尹锡悦被弹劾，东北亚地缘政治出现变数。在原韩国总统尹锡悦被弹劾的第二天，代总统韩德洙与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韩德洙表示，在朝鲜威胁以及朝俄合作持续加深的背景下，强化韩美联防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拜登说，牢固的美韩同盟关系不变，美国将与韩国共同努力进一步发展并加强美韩同盟以及美日韩三边合作。随着星期六韩国国会通过弹劾尹锡悦的议案，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及不久前日本新首相石破茂取代对中俄朝持强硬立场的岸田文雄，去年拜登总统在戴维营斡旋建立的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前景出现了不确定性，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面临新的变化。那么韩国未来会不会出现反美亲中的政治势力？中国和朝鲜可能做出何种反应？日后特朗普政府将如何对待美韩同盟和美日韩三方合作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于平博士好，各位听众们好。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许波好，军涛博士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昨天啊，就在尹锡悦弹劾案被通过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拜登与韩国代总统韩德洙通了电话，双方都表示要加强和深化美韩同盟和美日韩三方合作机制。最初的民主力量挫败尹锡悦专制意图的欢呼和喜悦过后呢，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摆在人们面前了，那就是韩国未来向何处去，美韩同盟和美日韩三方合作的前景会受到什么影响呢？这也正是美韩政府目前关切的问题。我来请教，首先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美韩领导人的关切呢？
我觉得这种关切呢是正常的。不过我认为呢，其实韩国在这个尹锡悦被弹劾之后呢，他的基本的态度和立场就是关于在美日韩这个关系上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这里呢，韩国实际上和亚洲的其他的国家一样，就是在这个比较在经济发展中间，实际上跟大陆的经济呢结合比较紧密，他也不能够不愿意完全听从于美国政府，就是对大陆的在经济方面强硬的封杀态度，他们总之还是想钻一些空子和大陆做一些合作。那另一方面，在国际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安全上，特别自己的安全问题上，他们更紧密的希望美国合作，美国能够提供保护。那这一点，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平衡。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韩国、日本还有东南亚国家差不多都是，他们只是在平衡点选择的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尹锡悦他，我觉得他是个艺术，就是他因为他是个政治素人，他上来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想强调了，说宁愿牺牲一些经济利益也要和美国结盟。实际上在这一点上呢，也使他在国内的执政遇到麻烦，这个政变多少是因为这个麻烦的，这样他想克服这个麻烦和阻力，结果呢他遭到了他本人的执政党的这个议员的反对，所以他这次政变被取消，而且遭弹劾。所以呢在这点，但是他下来之后，我觉得可能会回归到韩国，回归到过去的一个这种平衡上，地缘政治的安全上，按照戴维营会议上呢，可能我觉得韩国会更美国跟美国结盟，特别是大陆如果再更一步的采取强硬的这种对周边国家态度的话，他就会跟美国更亲密。另一方面经济上呢， 会很小心的在美国和大陆的这个冲突中间保持一个平衡。
王博士，您说的这个前提呢，就是说呢，这个是尹锡悦执政党他们这个还在执政的这个情况下，但是现在呢，韩国呢，也许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在那个韩国的反对党领导人叫李在明这个人身上。据说这个人的政治立场呢，是很多人，特别是这个美国对他是表示怀疑的。您怎么看？
李在明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在意识形态背书上比较强，就他有比较强的社会主义的倾向。就此而言呢，他和美国和日本有冲突。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中国呢，如果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眼光中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那就是现在和大陆这些。那么当然习近平表示出了一些东西，但是就目前来说，李在明和美国拉开关系呢，他的一些主要的观点都不是反对，就是跟美国呢结盟维护韩国的安全，而是美国的很多措施是在跟中国大陆的对抗中牺牲韩国利益，比如他关于萨德导弹的部署，他说这并不能为韩国提供充分的保护，很多的人不在保护范围，而且也无法应对北韩的那么多的导弹的攻击。那么但是呢，他实际上是为了封杀中国大陆的出海口，还有侦测大半个中国的这个军事动向而设置。他是从这个角度来提出问题，他并没有说根本上反对和美国去结盟和日本结盟，但意识形态上呢，他跟美国和日本的对抗，这样我觉得现在在整个东亚上是没什么出路，没什么空间的，包括中国大陆也不会跟他站在一起。
好，那么尹锡悦政变的失败以及他被弹劾这个下场，对韩国政局、朝鲜半岛局势乃至整个东北亚和亚太地缘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呢，尹锡悦是一位很强硬的亲美反朝的领导人，因此美国对韩国的关切似乎就超越了反对专制、保卫民主的问题了。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怎么看韩国政局的这个复杂性呢？
对，首先我还是要对这个定义啊，说是尹锡悦宣布戒严是一场政变，我要做一点点的法律方面的解释。从他仅仅宣布戒严这个问题上讲，不应该把它定义为一个政变，而是定义为他采取极端措施，因为毕竟宣布国家戒严这是宪法的这个总统的权利。只不过是他的理由不正当，理由不正当，当然现在反对党要追究他所谓内乱罪。我相信在这个大法官这个审判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这么看，因为他根据宪法那个议会宣布说推翻他的权利，他就撤回了部队，他还是遵守宪法规定的总统和议会之间这样的一个分权的规定的。所以呢，我觉得可能简单的定义他是个政变不是特别符合他现在事态发展的一个事实啊。第二个话呢，我记得军涛刚刚讲的那一个情况，韩国的政治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他们是夹在中美之间，长期以来就是在在野在或者这个在朝的这两个政党呢，都是一个重大的分歧，是在于在韩美中这方面三方面怎么取得一个平衡。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李在明是有亲共的这样的亲中的这样的一个倾向。甚至前面的朴槿惠也都有亲中的倾向，但是呢，在这个亲中这个问题上面呢，并不反映他们跟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同意军涛刚刚讲的那一点，就是说韩日美三方的这个所谓的合作这样的一个战略性态势的话呢，不是因为简单的一个地缘政治，还有一个很深的所谓民主人权的这个价值观。那么这是拜登总统在过去的四年里面所做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贡献，对美国在世界范围里面的结盟这个方面最大的贡献，他就是他的这个基本的立场，就是说在大家价值观相同的这些国家之间形成一个同盟，对抗那个专制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或者是对抗那些就是比较这个霸道的，比如中国现在崛起以后在亚洲对他的这个势力进行扩张，这样的一种做法呢是一个对抗。所以呢，我觉得军涛讲的那点我完全赞成，就是无论韩国领导人怎么这是亲中也好，是怎么样的有民族他的这个一个心态也好，民族主义心态也好，他都不会偏离这个大的立场。你看那个朴槿惠呀，朴槿惠他是很亲中的，他 但是萨德不要忘记，萨德引进美国，引进韩国是在朴槿惠这个任职的期间，并且中国卫视还批评他，而且呢，《环球日报》还专门发了一篇长文批评他这个所谓的萨德迷失或者萨德迷途。这个意思就是，他们简单的认为你亲中就会偏离美国，他们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国家在传统意义上跟中国是有利益冲突关系的，所以呢，它有既有地缘政治的问题，又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所以这个比较复杂，不是那么很简单的有一句话能讲究的，它是不是会整个有人会怀疑嘛？就整个是不是会垮台？这个我想目前看来没有这个迹象。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分别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韩国尹锡悦被弹劾的这个看法。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 Red Prinny， 这位网友 Red Prinny 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要韩国亲中，除非韩国人都疯了。”Read clear。随着拜登、岸田的离任，尹锡悦被弹劾辞职，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国会中失去多数席位，拜登任内好不容易加紧的美日韩同盟恐怕要再次面临中共的经济分化而松弛，甚至呢抗衡中共邪恶轴心的努力会前功尽弃，韩国民众急功近利，为了所谓戒严六小时小题大做大做文章而弹劾逼辞尹锡悦总统，令人唏嘘不解。其实我们刚才这位 Read Clear 啊，这位网友他的看法呢，代表了许多人的这个观点。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继续涉及到这些问题啊。有观察人士分析说，韩国政局动荡，除了根源于韩国政治体制的问题之外，也反映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一种情绪，那就是亲朝反美的这个民族情绪。有人做过统计，说这个比例啊，我记不太清了，但是是非常 surprising 的，就是啊，非常那个令人惊奇的。我没想到韩国有这么多的人反美，啊，然后呢，亲朝，这个不太好理解。这个尹锡悦在自辩中呢，他也暗示说，韩国反对党领导人这个李在明操弄这种民意，让执政党和执政党的政府寸步难行。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韩国社会这种反美亲朝的民族情绪？有人说李在明不但亲朝，而且还亲中，那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的看法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就是韩国的左派亲朝亲中呢，实际上是有两个根源，一个根源就是意识形态根源，意识形态根源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想法，他们来自于日本呢、啊。就是这个其实在东亚一度非常强烈，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想法。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来自于民族主义。就民族主义的想法呢，实际上不仅是在左派，就是他们对这个西方资本主义的这个担心，对韩国的侵蚀的担心。那么还有呢，就是他们包括韩国的右派，因为我们知道板门店谈判签停战协定的时候，朝鲜的韩国是被排斥在外的，是美国和朝中签的协定。那这样的话，就是韩国右派其实也有这个机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韩国最近拍的这个一些片子，就是包括右派政变的片子，他们对美国有深深的戒律和反感和抵触。所以说美这个两个来说的话，从意识形态来说，我觉得现在基本上亲朝亲中的意识形态的关于社会主义这一块呢，基本上没有，因为朝鲜搞得不好嘛，而且中国呢现在社会主义搞得不好，特别是实际上社会主义这里有两大，一派是西方的，就是自由民主国家，像社会民主主义，他们对这。在于平博士讲到了，他们基本上认同民主和自由基本价值，他们只想在社会经济条件搞得更平等一点，能更充分实现这些价值。那么对于中国和朝鲜现在情况，他们实际上也是很不满意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站队不会站错，在政治体制上。那么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这一块呢，我觉得其实他们更多的就是还是强调了一些在民生问题上呢，解决民生上呢，他们还是强调一个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一个周旋。我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基本上我看不到韩国的左派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深刻的一个纲领，具体的纲来解释就是他们在美国和朝鲜还有中国的这些政策上的，这还不如台湾民进党，民进党曾经搞过这种政策纲领。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分析了韩国 社会的情绪以及呢韩国政局的这个动荡。我们再看看对面朝鲜，对面朝鲜和金正恩的反应，用观察人士的话说呢，是出奇的安静。分析人士认为，这符合事态发展的逻辑，因为金正恩呢，他正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让平壤的这个盲动，任何盲动来破坏韩国民众的现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那么中国也是一样，正静观韩国事态的发展。我来请教于博士，尹锡悦势力垮台之后，未来韩国会不会顺势就出现一个反美亲中亲朝的这样一个政府？这是许多人担心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不太会。原因刚刚那个俊涛博士，我刚刚都表明了，就是说实际上跟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我想补充一下那个刚刚俊涛讲的那个就是韩国现在的政治现实，他的为什么会有一种社会主义思想的抬头，或者是说按照这个朝韩国的这个时代，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这样一个思潮抬头呢？原因还是跟这个韩国这些年来，特别是在全斗焕以及包括朴正熙以前所形成的经济腾飞当中的这个韩国的财阀制度有很大关系。韩国的财阀制度导致它的这个贫富差距也很大，然后呢，财阀干预政治，所以导致很多的平民百姓对这些都不满意，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他们才会形成一个比较一种强大的力量来反对这个就是所谓有点像寡头政，但是它基本还是依靠民选出来的。但是这个韩国的财阀制度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回到讲到这个为什么这次金正恩保持沉默很长时间呢？这个跟他过去一旦韩国出现所谓的这个内部的动荡啊，或者是政治纷争的时候呢，他都会第一时间表态谴责，然后呢，显然就是想利用这个韩国内部的这些一些秩序上的紊乱的时候呢，他要得到一些好处。这一次他没有这样做，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大的原因可能跟很多分析家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朝鲜现在啊是陷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就是核武战争当中了。他不想分散精力，让大家对他注意，所以他现在全副精力在对待这个问题。另外的话呢，他现在内部也不是那么很稳定。据很多的这个信息表明，现在这个金正恩是非常大力在他内部进行整肃。那么这个情况下面，他不愿意再另外去讲韩国的问题，因为他你看他把那个跟韩国的问题，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这个做法，他是开始阻断。他把那个道路炸毁，把那个什么这个铁路停掉，那个他都是希望跟韩国有一定的脱离。他并不是说像过去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他们会出现什么热战或者是局部的热战，现在他不这么做，说明金正恩对这些韩国现在发生的问题他不感兴趣，也不想惹火烧身。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呢可以理解金正恩的反应呢有些迟钝，但是总体上说，我不觉得韩国会出现一个比如说很大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趋势是反美亲朝这样亲中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原因就在于韩国本身的自身安全是依赖美国的保护，而且也是认同美国的价值观的。
好，我们从这个大量的网友评论当中呢，找出两种截然对立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两位网友朋友们他们的这个观点，我们想提到我们节目上来，请两位嘉宾呢简要点评一下啊。首先是一位叫舒服先生说，美国想要韩国谁当总统谁就得当啊，谁当傀儡总统就谁当。尹锡悦自己被当弃子了啊。另外一位叫风雨者说，韩国弹劾总统背后的一切都是邪恶的中共在搞事。两种观点呢截然对立，但是都把韩国呢目前的局势动荡，一种观点呢认为是美国想让谁当总统谁就当总统，另外一种呢是完全都是邪恶的中共在搞事，是不是这样？我们请两位专家点评简要点评一下就可以。王博士首先。
对，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市场当然都不是，至少就是在美国呢，虽然对影响力大一些，但是在拜登总统任期内，我觉得他不会做这种事情，因为他还是个基本上这个比较遵守各种国际规则的一个总统，各方面他对各方面的善意呢远远大于敌意，所以他不会做这个事去操纵这种事情。另一方面，中国呢， 他其实现在讲在韩国内部制造性，他的这个能力非常有限。
嗯，
他现在在北韩的影响力都很有限。
好，于博士。
对，这个两个网友所评论的问题，其实反映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是中美对韩国呢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这个影响力不至于造成一方可以控制它，或者一方可以把它这个事态变得非常的糟糕。那么中国呢，它实际上跟韩国的一个关系就是刚刚讲地缘方面、经济方面的关系，但是呢，这个拜登就是美国跟韩国的关系的话，意识形态以及是周边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两点呢，他们会产生影响，但这个影响不至于造成操纵韩国整个的政治内它的这个局势。
好，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也进来了，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 Jack 刘说，为了自身利益亲中没什么问题，意识形态跟经济利益并不冲突，亲中是经济利益地缘位置所决定的，亲中是指根据自身利益不跟随美国亦步亦趋。狮子先生说，日本担忧尹锡悦下台后韩国的对日政策，尹锡悦是最亲日的总统，韩国以后可能不会再有那么亲日的总统了，尹锡悦的这场戒严闹剧就是政治自杀。三少爷，不是利益，纯属就是意识形态，只要左派政党天生就亲近共产党，老尹是韩国最有远见格局啊，最有远见最有格局的总统，可惜了。 IJX 说，美国希望尹锡悦成为强权政治家，这次啊事件没有美国受益是不可能的，但尹锡悦玩砸了，这个后果的确是很严重。去年拜登政府精心筹划斡旋的美日韩同盟加强版，以及美日韩三方合作的这个准军事同盟这个前景，就出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来请教王博士，目前美日韩三国政府都出现了变数，那么尹锡悦之后的韩国政局，不久前日本的石泡沫取代岸田文雄，以及一个月之后执政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似乎呢都预示着美日韩同盟的前景可能不容乐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王博士？
对，其实我觉得呢，三国的戴维营谈判本身只是一个开端，以后会怎么走呢？这个本来就是不确定的，因为我们也讲了，刚才也讨论了，日本也罢，韩国也罢，他们在中国和美国这两大国之间中都有各自一些利益和盘算，不会完全听从两个大国的指挥，或者以这个大国的这种意愿去行事。那这一说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这里面最大变数还是川普总统，如果当选之后，川普总统当选之后，我认为他不会淡化和中国冲突，相反呢，虽然他的冲突的焦点不一样，但是会更激烈、更尖锐，而且呢，他以他一贯行事风格，采取极限施压呀，还有对其就关注自己之外，其他事情交给专业部门专业处理的话，实际上就是他第一年的任期，他并没有想把中美关系这个潘朵拉盒子打开，但是事实上因为贸易问题他搞极限施压就给打开了。所以我想的话，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川普总统上来之后的话，中美关系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给美韩就美日韩三国的关系也造成一个不确定性空间，这个呢要再观察。
好，刚才王军涛博士呢点名了一个问题，关键是美国的态度，关键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特朗普与拜登在外交和国际理念上是存在巨大差异的。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与习近平、金正恩、普京的这个好朋友关系，都让人们有理由认为未来的美韩同盟以及美日韩三边合作可能前景不妙。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这个美韩同盟及美日韩准军事同盟出现问题，那么将对朝鲜半岛、东北亚和亚太局势有什么影响呢？
当然，这个影响非常大。我完全同意军涛刚刚讲的，其实关键还是取决于美国自己的自身的态度。
嗯，
因为美国是始作俑者，美国也是这个问题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但是呢，朝鲜半岛或者东亚的这些形势扩大一点看，甚至是这个印太地区这个所谓的战略这个规划， 这个是在拜登总统这个就任期间的在任期间的去形成的，而且形成他做的非常好的一点，他很好很有效的呢，就是把同盟把盟国给他团结在一起。那么现在呢，川普上台以后，他面临最大问题就是他个人施政的那样一个任意性，或者说他的是利益主义有就是优先，我们可以说他是交易这样的一种做法。那这个交易的做法呢，很大程度上会伤害基于价值观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当然，一个国家不可能不考虑利益，也不可能只考虑这个他的意识形态或者他价值观。但是呢，以这个美国最近四年建立起来的这样国际同盟，它主要是建立在民主、自由、价值观基础上的一个同盟。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川普上台以后，对这样的一个联盟，它会产生一种震荡性的作用，因为我们谁也没有办法预料它会不会拿民主价值观当中的那些国家关系之间链条当中的某一点去做交易，比如说它跟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中间，比如如果说它跟中国达成一种某种政治上的这个妥协，为了一个经济利益的政治上妥协，显然它的这个所谓的余波会冲击到所有方面。那民主同盟国家的这些领导人会怎么看？这些国家人民会怎么看？因为我个人并不担心这个韩国本身的民众的这些反应，这些民众他的民族主义和那个朝鲜进行统一，这个是一个朴素的一种感觉，我觉得问题没有什么他的非常有影响。关键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不会去向往这个朝鲜那一种生活，所以大家这两个立场是同时并存的。他们不会去说要破坏这个美日韩这样的一个同盟，但是反过来讲，美国他如果把国家优先，就是美国第一放在这个首位的话，他的国际关系就会出现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拭目以待，看川普上台以后到底他自己的那一种交易主义的这种做法和他的团队的所谓以这个民主自由价值观为基本核心立场的这样的一种团队运作，是不是会发生很大的冲突？而这个冲突的结果是怎么样？因为在过去他第一任里面，我们看到冲突的结果，有的时候他自己会一意孤行，但是有的时候他也会听他的团队的。所以这一点呢，现在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未知数。
好，那么特朗普对于东亚，特朗普政府啊，对于这个东亚地缘政治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里边主要人们刚才于博士、王博士都讲了这个问题，人们主要担心的呢是两位总统，就是啊新总统特朗普和原来的老总统拜登呢，他们在价值观、意识形态方面呢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在国际外交和国际理念上的这个差异呢，可能决定了两个人今后对待东亚地缘政治的不同立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与习近平啊、金正恩啊、普京的朋友关系，的确让许多人感到疑虑。我们就这个问题呢，简要的请两位专家在最后节目最后简单评论一下。王博士，您有没有这种担心呢？
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说实际上国际政治中间呢，尽管有很多有理念的人学者研究喜欢谈的比较纯粹的这种模式之间的冲突，但实际上现实的国际有很多现实因素考虑。我觉得川普作为一个重政治素人来说的话，他之所以在他任期内他本来谈的是很具体的一个贸易利益，结果他把中美关系搞得乱七八糟，我说是打开了很多的可能性空间。所以我认为他在第二任期内呢，他达不到他的目标的时候，他的极限施压会给中美空间打开进步的空间，而且他其实不大管理专业的运作，那些专业的人士呢会从各自的角度去提出规范，重新规范中美关系。我对这一点来说呢，还是抱着一个比较谨慎的乐观态度，就是说在中国和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体之间的冲突不会因为川普总统聚焦在利益问题上被淡化，相反呢，他的极限施压会提供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
好的，王博士。对不起，于博士啊，
那个当然，我觉得川普的这个把国家的运营当做一个公司来运营，这是个基本的跟其他总统做法的一个差别，因为他处理这些复杂的国际关系，他往往用的是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他会引起一方面，当然引起他的对手的一种困惑，可能对他对手呢也产生不利的影响，但同时他也会对他的盟友，对他国内的那些他的政治盟友，对国际的政治盟友都会产生 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在这些冲击的话呢，它的结果往往是很难很精确的预料，因为国际社会的这个做法，他们不会说，哎，你讲一句话我就会原谅你，他们可能会计划未来会怎么应对，那会就是说他的盟友会远离他，这是我们感觉最大的一个担忧。
好，节目最后，我们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鱼次郎说，南韩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独裁集权统治下，所以韩国人对这一次毫无理由的戒严感到特别反感，这和亲中或者亲美无关。三少爷，去看看李在明的经济政策吧，完全是社会主义那一套，功夫不好，说有些国家是可以在中美之间搞平衡的，单纯依附一方是愚蠢的。好，我们感谢王军涛、于平两位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引发争议，北京如何回应呢？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引发争议，北京如何回应。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其就职典礼，在美国政界及华裔社媒上引发巨大争议。特朗普过渡团队发言人卡洛琳·莱维特说，这是特朗普总统创造与各国领导人，不仅仅是我们的盟友，也包括我们的对手和我们的竞争者进行公开对话的范例，他永远把美国利益放在第一位。也有批评人士对于特朗普这种非常个人化的非传统的外交方式感到忧虑，更对特朗普经常称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以及拒绝对台湾安全做出公开承诺表示疑虑。目前北京还没有对特朗普的邀请做出正式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没有相关信息可以提供，但是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习近平在没有探明啊特朗普真正意图之前不会接受邀请，不大可能轻易给特朗普捧场。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出席他的就职典礼，在美国，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连日来，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智库，尤其是华人社媒都在议论这个问题，赞同者认为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给习近平出了个难题，反对者认为 特朗普缺乏普世价值观，敌我不分，助长了独裁者的气势。首先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对这个川普他上台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邀请各国领导人，当然包括习近平来参加他就职典礼，这是个异乎寻常的一个举动。这是美国的惯例，上面总统就职不邀请外国元首来的这样的一个惯例是相违背的。这也展示出他个人的这种非常独特的行事风格，他是要打破一切常规。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说呢，他要破除一些在华盛顿那个所谓泥沼里面那些形成的那些规则。那么他这个做法呢，当然我们从好的方面去推测，他是想就像他的发言人讲，他要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个和各国领导人互动的这样一个环境。因为他的第一任说实话和各国领导人的互动都不好，这个极个别的国家领导人互动还可以，跟他的风格形式方式相一致的或者相类似的国家领导人，比如说那个匈牙利总理厄尔班，跟他互动可能好，跟普京也许互动他觉得是很好，但是呢，他跟民主国家领导人互动都不好，所以他想借这一个就职典礼来邀请各国领导人来参与他这个冠礼的话呢，那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胆的，也是一个比较友好的行动，就是从好的方面去想。从不好的方面想，邀请习近平这样的一种非常有争议，在美国被普遍认为是独裁者来参与他的冠礼的话呢，那个就职典礼的冠礼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示范。我同意有些人的说法，他这个做法一方面是试探性的向那个习近平示好，另外一方面呢也铺垫为未来他跟中国直接马上要进入这个非常剧烈的冲突模式呢，要打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我觉得呢，他的做法我个人定义，这个川普在运营国家这个问题，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社会性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情况下面，他常常把它按照这个一个企业，他管理企业很有经验，他按照这个企业管理的方式来进行，这一方面有他的好处，但是呢，他的这个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现在呢，他是不是给习近平出了个难题的话，关键球是在习近平这一头，并且呢，中国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他递出了橄榄枝，不能认为他这是个挑衅，认为递出了橄榄枝，这给中国确实是非常为难，因为川普在他第一任里面，他很多事情他是出尔反尔，让很多人觉得到底他这是一个诚意呢，还是陷阱。所以我觉得呢，在未来的这个一个月里面，这个发展非常的重要。而且中国对他是不是会来，对习近平会来呢，也要看各国领导人会不会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如果各国领导人有人来的，和中国觉得可以在中间能够有一些这个很好的外交上的一个交往的话呢，或许他会来。但是这个问题呢，是个还是个开放性的问题。我觉得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
好的，那么的确哈。这个特朗普这个举动引起了很多疑虑，为了平息这个疑虑呢，特朗普过渡团队发言人卡洛琳·莱维特就向外界说明，为了美国利益，特朗普创造与各国领导人对话，不仅仅有我们的盟友，也包括我们的对手和竞争者。拜登总统这个发言人呢，似乎也没有反对这种做法，而是鼓励与中国对话，称目前的美中关系比拜登刚刚执政的时候，就是从特朗普手里接过来那个美中关系呢，要更加稳定。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哈，您怎么看特朗普这个做法？他该不该邀请习近平呢？
对，这白宫的就是特朗普团队中的这个解释呢，我是有谨慎的保留的，因为实际上所有美国总统就包括在里根和这个前苏联的进行冷战的时候呢，他们也仍然和自己的敌人，就自己的竞争的敌人保持接触。即使在这个我们也知道，就是两国交兵不斩蓝丝，即使美国在跟德国和日本打仗的时候，也同样接受这种对话，就是说这个不是什么理由。大家在谈论说你在 day one 的这一天你要就职的时候，这是美国总统就职呢，你要打破仪式，你要请他来，而你请他来可能在背书一个独裁者，会使得大家对于美国一个民主世界的领袖和一个专制独裁政权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独裁者世界上，那么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你再说他是你的朋友，会带给人们带来一个困惑。对这个，不过我觉得这个但这个事情要放另一个角度看，川普总统呢，他从来不会从一个传统的角度去考虑政治问题，就他实际上他的从政呢，包括他经商都是一个艺术，所以当有人说他是美国的商人，实际上这个像 Bloomberg 就不同意，说我们美国商人经商一般不跟银行纠纷，不跟国家税收纠纷，不跟员工纠纷，不跟市场顾客纠纷。但是川普总统呢，他有那么多的案子，跟所有的生意的人，包括甚至是那个设计师，他都有很多的纠纷。他说呢，但是呢，他就是他的一个特点，他所以他在做他从政之后，他这样也在保持这样一个风格，用非典型的或者不正常的方式来实现他的战略目标。所以就站在川普总统角度说，我们说他就是一个他 day one 他得要干什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非常看重 day one 这一天，就是他就一天在做什么。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呢，习近平的到访呢，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注意性的事情，因为他可以跟习近平当场就宣布他曾经在竞选中许诺的。因为这些事情包括俄乌战争的，谁都知道，如果要是习近平不配合，他很难实现他的 day one 的这个目标。包括非法移民这个问题上，那中国其实现在是美国大概第三个非法移民群体的来源。那个像这样的些呢，他可能都需要呢习近平的合作。如果假如在这一天，习近平这个呢，中国政府也是有这个传统的，说一套做一套。但是呢，如果习近平能给他一个好脸，对他来说的话，他 day one 上会有很大的成就。习近平的盘算呢，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再谈。
好，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看法。Tony Tom 汤尼哥他说：“好朋友不害好朋友，所以老习不来。”这很有意思。另外一位叫天地良。习是一个极其讲究排场和特别胆小惜命的货色，每次出访呢至少要准备两个月，啊一两个月，所以川普仓促邀请中国各方面很难布置妥当，而且参加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所有的小动作和微表情都会被全球媒体无死角捕捉，加上习能听得懂的英文单词不超过五个。所以届时一点难堪还是不去为妙。尸骨无皮说中共爱搞门面爱做排场，川普当然要破例邀请习近平参加他的再就职仪式，一切都是美国推销员的伎俩，先用 small talk 拉近距离，让对方放下一些心防，等双方都同样进入状态on the same page， 好戏才刚刚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也是川普下的套，来不来对习近平都是两难，一向享受万邦来朝的他怎么可以委屈当无下阿蒙，不来呢习近平不止不赏脸，还会破美国社会当小鸡懦夫 chicken， 下面的这个好像看不清的这个字啊，OK， 基本上也已经说完了这位啊，我们这位网友的意见。我们接下来在讨论当中呢，会继续涉及到我们网友关切的问题。特朗普透露呢，他最近曾与习近平通了电话，并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提到中国可以帮忙来斡旋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停火。那么一些外交人士对于邀请习近平这种非常个人化的、非传统的外交方式感到忧虑。他尤其喜欢呢把这种个人关系用于独裁者身上，比如跟金正恩呐、跟普京啊，当然现在又跟习近平打这种交道。来请教于博士，您如何评价特朗普这种个人化的外交方式？有过成功的范例吗？
事实上，他有成功的范例，也不是在跟独裁者执行交流当中有成功的。我想他和民主国家的那些领导人如果是个人搞关系呢，我觉得呢很多还是成功的。包括他上任第一任的时候，在英国，我记得他跟那个那些就是欧盟的领导人进行私人交往，中间还是有一些火花的，包括当时的约翰逊那个首相，他们之间关系搞得好，所以美英联盟呢看上去就更加稳固。但是呢，他跟凡是和那些独裁者进行所谓的那种个人外交都是不成功的。你比如说他在跟那个普京在会谈当中居然说他更相信普京而不相信他自己的国安团队，这句话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些国家的这些工作人员，特别是处在第一线的情报人员或者是他的整个的系统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既没有搞好跟普京个人的关系，又没有这个就是实现他用一个就是国家团队团结起来一致对待这个国外的这些独裁者，所以呢，他的竞争关系也一样。他跟见过 好两次，他是在这个越南也见过，在这个北朝鲜的这个韩国跟北朝鲜的这个交界地方也见过，但是没有让这个朝鲜这个半岛的这个所谓无核化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发展，对吧？之所以种种的迹象表明，他要想搞这种个人外交以及来影响国际局势，他的用意我们不容怀疑，他可能是想把这个独裁者把他控制住，或者让他们那个更好的就是说呢那个服务于这个全球稳定的一个国际关系，这一点我个人不怀疑他，但是他的效果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呢，个性化的外交或者个人的这个外交，看你是怎么用。
嗯，
我还是回到那一句话，川普他认为他有一个非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别的个性，就是他总认为他比别人聪明。那么这一点上，首先他就被别人占了先机。你看那些独裁者都会阿谀奉承他，就是会投其所好。但事实上呢，他们并没有任何国家或任何独裁者给他有一个所谓的给他好处，或者是给他让步。其实他的任内第一任是这样，我说第二任我也是非常的担心或者怀疑他会不会还是这样。
很多人呢，特别担心特朗普经常称习近平是他的老朋友，甚至对习近平的这个专制独裁风格和能力称赞有加。但是人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美中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朝野开始把中共视为美国的最大威胁，就是发生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我来请教王博士，有人说特朗普说归说做归做，因此没有必要特别担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其实在特朗普总统竞选时候呢，他提出一些东西当然很吓人的口号，但是还是有许多的美国的包括民主党很多人投他的票了。那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特朗普不会真的去兑现他竞选中的，不过是竞选需要一些噱头的花絮，他也会做一些姿态去做这些事儿，但他不会真的去牺牲他所要的东西去做。那么但是我自己观察呢，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呢，他并不是说归说做归做，他是想做但很多时候做不到，因为美国是个宪政体制，当时的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包括现在的那个万斯啊，这些都还是反对他的，就是那些他的现在的副总统，就是所谓的特朗普主义者中很多人都反对他，因为很多人说他那个特朗普主义他并不是真的。那我的观察就是说呢，特朗普呢实际上是想和中国共产党做生意的，他并不是真的想搞砸关系，只是想希望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按照他的要求共产党做，那共产党不会答应他的，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他有些天真，他以为只要把他的条件答应就怎么样。所以刚才于苹果说的我非常同意，他对这些专制独裁者呢，他以为他这种打交道方式是管用，其实不管用。但另一方面呢，他有另外一个特点，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把所有都给捣乱，就像当时为了逼习近平就范的时候，在第一个任期贸易谈他搞在让国务院搞这个 Fuck China Week， 就说你把所有能和中国冲突的东西都给我拿出来去跟中国冲突，逼中国就范。最后结果什么呢？中国最后也没就范，但是那些问题的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空间打开了，于是到他离任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就是说各个领域中间都在朝野都在讨伐中国，那这个不是他最初想看，他最初想谈成一个生意。所以我自己观察那个川普呢，他想要什么是一回事儿，但他最后他把所有事情会搞得乱七八糟，在这个乱七八糟中间，当人们收拾这个局面，你会发现拜登总统就有很大的空间。你不能想象在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整个的中国呀，包括整个的世界，包括自由民主世界的各个国家，对中国都有一种恐中症，就是担心中国对他们的报复和制裁。在特朗普之后呢，所有的国家呢都开始解除这种顾虑，相反倒是中国在跟欧洲啊跟澳大利亚开始呢比较小心的谈判，原来可以恐吓的现在要做一些让步，以便换取他们能够在跟美国不要结盟太紧密。所以我想呢，他这个任期内呢他不会实现他的目标，而且但是呢他会进一步的把一些事情搞乱了之后呢，一个新的空间会出来。
好，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来继续看一下啊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地狱天使这位网友说，川普这招棋走得高啊，习近平你不来就说明你怕了，还可以找各种理由说你习近平不给我面子，你要是来了可能会有各种下马威给你看，没准呢会跟我的前任拜登一样，你刚一走我就公开对外宣布你是独裁者。Reader Clear 说，特朗普邀请习近平 参加其就职典礼不拘一格，先礼后兵，出其不意，以攻为守，把皮球踢给对方的外交手段值得赞赏。不过呢，习近平99%不会亲自接受应邀，而会采取折中办法，派遣高级官员出席典礼，既不失礼貌，不太薄面子，又保持了自己的矜持和自重。这个我们的网友呢，对特朗普的这一招棋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我们下面看看北京会怎么接招。有分析人士认为呢，特朗普的确给习近平出了个难题，刚才网友们都这样看。接受不接受特朗普出人意外的邀请呢？来还是不来呢？来则担心可能会降尊于贵，仅仅是给特朗普捧场；不来呢，则又会担心失去一个习近平常常挂在嘴边的美中合则两利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来请教于博士，您的判断是什么？您认为习近平他会不会接受特朗普的邀请呢？
我想习近平的团队应该现在在非常非常紧张的研究这个要来访的可能会面临的各种情况。
嗯，
因为现在呢，他来访对习近平来讲，就对他的政权来讲，对整个国家的形象来讲，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川普自己本人的个性独树一帜的个性，另外一个话呢，他也有一种破坏性的跟别人交往的这样一种习惯。另外一话呢，他呢又是大本啊，他可以不像有些国家的，就是大部分国家领导人，他们知道有些话该讲，有些话不该讲，有些话可以公开讲，有些话可以就私下讲。他很可能不管，他就会直接说出来，因为他是用一种极限压制的方式或者极限压迫的方式来迫使他的那个对手就范。所以他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其实大家都已经在他第一任里很熟悉了。
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这个习近平来访美国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有风险的一个之旅。所以说呢，他的团队一定在研究到底怎么样去应付。我倒是比较同意一种看法，他自己本人不会来，但是他会派一个高规格的人，副主席啊，或者说王毅这种级别的人呢，来美国访问，同时探探川普的这个口气。因为大家不要忘记，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川普在跟习近平中间是没有互信的。我们看到他呢，虽然有的时候表现个人非常异乎寻常的对习近平很友好，说他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呢，他在做的事情上面呢，让习近平以及他的团队呢感觉到他是不值得信任的一个人。我们反观看拜登跟习近平的看法，他们冲突很激烈，价值观也是非常壁垒分明。但是呢，我觉得习近平的团队也研判川普那个拜登的时候呢，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对手。换句话讲呢，拜登跟你讲的摆在明处，我要做的事情一二三四五我肯定会做，但是呢五六七八九我不会做，他会这么做，而且他是言出必行。那么川普不一样，川普他说我要做一二三，其实他可能做五六四五六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他们之间的高度的不互信，特别是我觉得习近平对川普本身的不信任，他的团队对川普的深刻怀疑，会导致习近平不会参与这次的一个典礼。当然我刚刚也讲，他可能也会看其他国家领导人会不会参与。如果有一些国家领导人也参与了，比如我举的简单例子，他比如说莫迪也参与了，印度的莫迪也参与了，或者是南非那些金砖国家的领导人参与。当然普京是不会的，普京是在通缉名单，在国际的一个 ICC 的通缉名单上面，所以呢不会。所以但是呢，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参与的情况下，他会不会愿意冒一个风险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拭目以待的。
好，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我们要拭目以待。
到目前为止啊，就我看到的资讯呢，Trump 的过渡团队仅仅邀请了意大利总理梅尼洛吧，叫，还有一个是阿根廷的总统叫米莱，再一个就是习近平。不知道还会不会邀请其他人。目前我们看到北京没有做出具体回应，外交部发言人对于外国记者提问避而不答，仅表示没有相关讯息可以提供。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了解北京方面想法的人士说，为避免危及习近平的权威和信誉，习近平不会亲自飞往华盛顿出席明年1月20号举行的特朗普就职典礼， 那么来请教王博士，根据您掌握的资讯，北京最有可能怎么做？习近平将以何种方式回应特朗普的邀请呢？
我现在没有任何资讯呢，是关于北京究竟怎么做。但是呢，我的看法是呢，就是说这个还是取决于呢特朗普的团队给习近平做什么保证和开价码来让他来。这个呢，这个是一个因素。我觉得我完全同意于平博士刚才所有的分析，就是说其实呢，在正常情况下，正常的计算下，以及正常对于特朗普过去的这种经历的这种记录来说的话，习近平不会相信他，甚至呢特朗普本身承诺什么事情他会即兴的做出约定。刚才一个网友说的很好玩，他说呢，无死角的捕捉一个微妙的表情，我到时候都可能会给习近平造成一个羞辱和难堪。这个呢我都同意，但是现在就在于说呢，我觉得现最初我川普团队释放这个信息的时候呢，只有北京当时放的信息是呢不准备来，但是可能会派韩正来。现在北京有时候要认真研究和考虑，现在据说是，那就说明私下里还在对一些条件在谈。因为避免羞辱的话，当时人家也说嘛，说你坐在一堆反对你的人中间，看着川普在上面发言，对吧？你好像你成了一个朝圣的，而且旁边人对你都是敌意的，这个肯定是个羞辱。这个情况习近平不会接受，那就要看川普准备给他怎么安排。我倒是觉得呢，如果假如他请了别的总统来啊，川普可能不会，就没法给这个破例的规格。如果假如川普给这个破例的规格，给他一些保证，反正 day one 嘛，坐在那儿，然后以后给你博士访问的一个待遇，然后就是后面呢再答应一些条件。因为习近平站在他的角度呢，搞好中美关系呢，他有三个紧迫需要。第一个呢，就是他现在呢，这个经济太困难，非常希望能够美国能够放一点。而我们也知道，川普这个他是个政治素人呐，他在中兴公司、在华为等等，他都确确实实对习近平做过一些让步，还至少他放过话，还要在更多问题上做让步。当然，他的后来专业团队呢跟他做讨论，他真下决心，专业团队也没有办法。第二个呢，就是他现这个习近平需要呢，中美关系被他搞砸了，这个是很多人认为他不适合做中国领袖的。假如在这个 day one 川普 day one 这天，因为我还要强调 day one 这天，他俩肯定就是怎样演戏，没想真的解决什么，就是在演戏，按照各自的盘算需要。那么如果能拿到这个 day one 的这种鲤鱼的话，这个川普对他的高规的接待什么，我的好朋友的话，可能回到中国去，他有助于巩固他的这个地位。最后一就是基于没有个基本判断，美国在退出国际舞台的领导地位，而呢中国他想说东升西降，他想进一步，那么他肯定也是想呢跟川普呢在这方面呢，就借川普要退群的时候，他看能不能占点什么便宜。所以呢，但是呢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大胆想象。那还到回到于平博士和我们很多网友评价习近平这个人呢，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说的好听叫谨慎，说的不好听呢是个比较胆小的人。他能不能做出这个判断和有魄力的举动呢？这个我现在也是心存问号。
好，我们节目最后呢，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网友的看法来啊，几位观众的这个意见呢，来结束我们的讨论吧。于次郎说，无论川普有没有意识到，但邀请习近平的这个动作，就确确实实的给了完全没有执政合法性的中共政权做出背书的信号。嗯，深刻。功夫不好，说建国有点摆谱了。就职典礼，中国顶多派外长去，国家主席不可能去给他站台的，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有点脑子都知道，习主席根本不会去的。Jack 刘，一边跟中国玩贸易战，一边要想面子站台，不可能。宁晓说，特朗普的做法，在中国叫鸿门宴，很有意思。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于平、王军涛两位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人民币贬值应对关税战可能造成什么后果；二、美国誓言打击黑暗舰队，不排除制裁中国银行。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